欢迎来到曼联故事，每天十分钟，带你更了解曼联。Hello， 大家好，今天曼联故事的主人公是 C 罗，但和往常有关 C 罗的文章不一样，这次不是赞美，不是表扬，不是惊叹，而是可以说是质疑吧。让我们跟随 TA 的考克斯专栏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说 C 罗给索尔斯克亚带来了巨大的战术难题。也许从 C 罗回归的第一天起，这个难题就已经存在在那里，只是大家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而现在要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甚至可能这个难题是不是本身就是无解的。以下就是今天的内容，本文翻译凯老师，我们敬爱的凯老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曼联2-4败于莱斯特城可以说是一个诡异的结果。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比分都是1-1，双方都明显超过了各自的 XG 值。比赛的6个进球中有4个是在最后12分钟里打进的，而其中的3个属于莱斯特城。那是战略和战术停止了作用，让位给混乱和运气的炫目时刻之一。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莱斯特城最后成为了符合这场比赛模式的胜者。罗杰斯的球队在无球时更有组织，在有球时更有计划。在比赛中，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他们都比曼联更具有整体性，而曼联则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整体水平也低于球员能力的总和。那么他们目前的低迷状态的标志性人物，理所当然的就是 C 罗。他今年已经36岁了，与争冠球队的前锋不停压迫相反，C 罗根本不具备反复压迫的体能，或者准确地说，根本无法压迫。事实上，他的这项数据是最差的。从月初的一项统计中可以看出来，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意外。C 罗的这项数据是如此之低，他的压迫次数只相当于倒数第二球员的一半。这充分反映了主教练和队友们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做出多么大程度的调整。曼联在签下 C 罗时就知道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在恢复球权方面，他们不太会指望 C 罗，但可以肯定，每场比赛他都会有一球进账，或者很接近这个数据。C 罗大体上也做到了自己这一方应该做的。他现在平均每111分钟就能打进一球，其中没有一个是点球。如果他在对阿斯顿维拉的比赛最后时刻为曼联主罚点球并且打进，那他就正好做到了场均一球。在以前的曼联、皇马、尤文和葡萄牙队，球队在结构上都会不同程度的保护他。如果 C 罗踢左边，对侧的边锋会更多的内收；如果 C 罗顶在前面，边路球员或者十号位的球员将会比自己希望的站位要更深一些。当 C 罗离开后，其他人如鲁尼、本泽马的表现都会上一个台阶，因为他们不用再当二把手了。但是曼联现在并没有成功的保护他，在无球情况下，他们既没有成功落位形成紧凑的防守，也没有压迫，结果就是对方很容易就能将他们打穿。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曼联在对莱斯特的比赛中落位时发生的事情吧。当你第一次看到莱斯特城的传球穿过曼联中场，直奔一名站在空档里的球员，就像苏马雷给伊西纳乔的传球一样，你会以为这也许只是个仅此一次的成功进攻案例罢了。但第二次，当看到蒂莱曼斯传给麦迪逊，你会怀疑曼联的双后腰马蒂奇和博格巴的站位是否正确呢？到了第三次，从麦迪逊来到了蒂莱曼斯，你会思考边路球员的站位都可以算是在能够提供压迫的位置，但两边都没有向持球的球员施压，你会开始因为马蒂奇和博格巴需要覆盖那么大的横向空间而同情他们。然后当蒂莱曼斯接球转身时，你又会意识到中场和防线之间的距离有多大，马蒂奇和博格巴同时还被迫需要覆盖那么大的纵向空间。以下就是曼联施压时的情况，我们不清楚 C 罗是否打算在这个位置上自己施压， 但他瞥了一眼身后，并做手势示意格林伍德上前去卡瑟云居的出球线路。格林伍德按照 C 罗的要求去做了，但他的这次上压并没有真正的战术意义，他并没有卡住任何传球的角度。如果他身处一支更有组织的球队，他可能会做弧线的跑动，以卡住球传给莱斯特城左翼卫卡斯塔涅的路线，但他只是直直地跑向了瑟云居。这意味着瑟云居可以很容易地转身，简单地把球传给卡斯塔涅，而没有曼联球员为青木的这一次压迫提供支持。于是卡斯塔涅可以向前带球进入到空当的区域， C 罗现在觉得自己必须落位去把他拦下来，但卡斯塔涅只要把球向中路传给一个无人防守的中场球员，那么莱斯特城就可以在中场中路发起进攻，而曼联的高位压迫就这么容易的被破掉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莱斯特城的前锋开始压迫，全队都会去支持他。他们的第一个进球，蒂莱曼斯的美妙搓射，是来自伊西纳乔截下德赫亚给马奎尔的传球。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也是莱斯特城的典型套路。而在另一个例子里，当瓦尔迪向林德洛夫靠近时，他带动了一波涉及五名球员的压迫，莱斯特城整个体系左侧的每名球员都参与其中了。最终来到第五名球员瑟云基时，他拦下了毕飞传刺勒的球。曼联在无球状态下的阵型完全不是你所期待的英超球队的样子，曼联的4231往往看起来更像424。其中一次中卫防守的例子，桑乔试图发动一次压迫，但他们看起来太容易打穿了，每个人身边都有那么大的空间。与莱斯特城的阵型比较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们用的是3412，但我们可以拿曼联此前对手贝尼特斯的埃弗顿来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埃弗顿的每条线的组织以及各条线之间的连接，看看中场和防线之间他们的距离站得多么的紧密。曼联的首发阵容在个人能力方面非常的可观，但在团队合作和结构平衡方面却非常的糟糕。作为中路进攻的二人组，毕飞现在被迫做更多无球的跑动来弥补 C 罗的跑动不足。总的来说，毕飞可以勇敢坚定地做到这一点，但这消耗了他的很多能量，使他在将球传向自己时无法完全集中注意力。考虑到他签约曼联后的出色表现，球队应该继续以他为核心。C 罗的加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局势，现在曼联最好的球员发现自己的比赛受到了影响。如果曼联有两名严守战术纪律的边路球员来帮助巩固中场，那么他们也许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桑乔是一名极其攻击性的边锋，相比于中场，他更多的是一名前锋。他已经习惯了多特蒙德的团队施压，仍然把自己放在以前的定位上，而不是去帮助曼联的中场球员。在另一侧，格林伍德也同样是一名进攻型的球员。在曼联本赛季的前三场比赛中，他有两场都是首发的中锋，并且这两场比赛都进球了。这看起来本可能是他本赛季的主要位置，但是 C 罗的到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种情况。虽然他仍然可以作为边路球员进球，他在这个位置的进球能力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但我们不能指望他突然做到朴智星那样的无球跑动。曼联后腰位置也有同样的老问题。多年来，我们都知道博格巴在踢双后腰之一时的防守很差。索尔斯克亚曾经解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更多的把他放在边路。博巴在那里以出色状态开始了这个赛季，但现在 C 罗必须作为前锋上场，这意味着格林伍德只能踢边路，也意味着博格巴又必须回到中路。所以曼联的中场问题就是源于 C 罗。索尔斯克亚在失利后说，在国际比赛中，我们仔细地分析了最近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考虑整支球队的结构和平衡，也许我们必须做出一些取舍了。但我们很难看出解决方案到底会是什么。索尔斯克亚看起来像是银河战舰时代的皇马主帅们，因为某些球员的名声而被迫让他们首发，这主要是因为他更愿意安抚他们，而不是做出艰难的战术抉择。忽略 C 罗或者毕费的感受是不可能的，他不想被认为浪费身价7300万英镑的桑乔。格林伍德的状态也配得上首发，而博格巴以优异的表现开启了这个赛季。 但这五个人不能一起上啊，这会让事情更加复杂的是，马歇尔在对埃弗顿的比赛中首发，并为曼联打入了唯一进球。拉什福德在本周末替补出场，帮助球队暂时追到了2-2。哦，对了，你们还记得卡瓦尼吗？C 罗到来之后发生的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完全可以预测到，他是否应该在无球情况下做出更多贡献是可以讨论的。但很明显，他的出现造成了一个战术难题，而索尔斯克亚也许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吧。以上就是今天内容。本期节目是在欧冠对阵真蓝黑亚特兰大之前录制的，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在欧冠好运，起码缓解现在非常非常难熬的舆论压力吧。让我们以一个愉快心情能够迎接周末的双红会。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